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马太福音是以君王的身份来介绍主耶稣，他是君王。在主耶稣复活的描述当中，令我们感到很震惊也很激动。马太福音正吹响了主耶稣胜利的角声，主耶稣生为君王，主耶稣活着也是君王，主耶稣钉十字架了也是君王，他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更是一位君王。马太福音在这个时候提到大地震，天使降临了，坟墓的石头被滚开的，吓坏的那些守卫的兵丁，同时也提到那些宗教首领们想要掩盖主耶稣复活空坟墓的事实。如果我们把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做一个比较的话，看来路加福音好像比较低调，很委婉地记载关于耶稣的事情，这也是路加福音他写作的一个风格。在马太福音我们看见这些妇人们在天刚亮的时候，他们已经来到了坟墓，看见坟墓的石头已经被滚开了。在以马忤寺的路上，主耶稣曾经向两个没有记名字的门徒显现，后来主耶稣又向一个不知名的一个地点，一个隐秘的屋子里面，他向门徒显现。路加福音是用主耶稣是人子的身份，他是人子的身份来描述主耶稣的事情。马太福音呢，他就是描述出主耶稣他是一位大君王的身份。这两卷福音书和其他的两卷福音书的内容都是非常的确实的，只是每一个福音书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主耶稣的事工。现在我们要来到最后一章，马太福音28章第一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其他的福音书还告诉我们，这些妇女带着香料要来膏抹主耶稣的身体。那个玛利亚的身份很难确定她是谁，一般的传统都认为她就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接着我们看第二节，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为什么石头会被滚开呢？是要让主耶稣从坟墓里面出来吗？不是的，当石头滚开之前，主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面了。这个坟墓的石头被滚开的，不是要为了让主耶稣从坟墓里面出来，而是要让这些妇女们或者门徒们能够进去那个地方看。接着我们看第三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在这一段经文是关于天使，描述天使的状况，很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在圣经里面很少见这种描述。在旧约但以理书10章16节或启示录10章1节有过有关于天使的描述。接着我们来看第四节，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些看守的卫兵一定觉得很害怕，他们很想赶快的逃离这个地方，因为他们 对于天使的出现，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我们看第五节，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天使说不要害怕，当超自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总是会令人感到的恐惧害怕。接着我们看第六节，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就耶稣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这是对主耶稣复活的一个很尊贵神圣的一个宣告，他复活了。在石头滚开之前，主耶稣已经离开了坟墓。后来我们按照记载知道，耶稣进到一个被一个锁上的门的一个房间里面，主耶稣他荣耀复活的身体已经完全改变了，完全跟他以前属肉体的身体不一样，新的身体。接着我们看第七节，赶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这个时候天使的宣告到这里就停在这边，他意思就是说，来看安放主耶稣的地方，快去告诉他们，告诉门徒，天使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的。天使宣告这些事情，从这个时候开始，主耶稣复活的信息就由许多人开始把它传开的。任何一个人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之前，他必须要对主耶稣的复活的真理坚信不疑，他必须牢牢的要确信主耶稣是为他的罪而死，并且主耶稣被埋葬了，他复活了。这个时候说，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才能够去传福音。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和我，我们要去传，要去传，告诉他们这个奇妙的主耶稣复活的福音。接着我们看第八节，妇女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请你留意这些妇人，他们的情绪一定很复杂，他们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我们看第九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哎，这里我们看见这些妇女可以抱住耶稣的脚，似乎与摩大拉玛利亚看见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个情况不一样。在约翰福音20章17节记载，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啊，有一种解说注解，在这两次与耶稣相遇的事情当中期间，主耶稣在这之间曾经升到天上去，到父神那里去，在天上的至圣所，主耶稣把他自己的献上，把他的宝血献在祭坛上。接着我们看第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主耶稣和他的门徒约定在加利利相见。十一节，我们接着看十一节，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 都报给祭司长。这些看守的兵丁是在执行勤务的时候，时刻他们都进耶路撒冷城向祭司报告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离开了坟墓，他们只知道石头已经被滚开的，他们往坟墓里面一看，主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那里了。整个事件让他们吓得半死，他们也许会受处罚，因为在他们负责看守耶稣身体的这件事项，主耶稣的身体现在竟然不见了。我们看十二十三节，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的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这个解释简直是很不合理。你想一想，一个士兵，罗马的兵丁，特别被指派去在这个地方守卫看管这个坟墓，并且禁止任何人进出。若是真的有人来了，他把这个士兵所守护的东西拿走了，这个士兵向他长官报告的理由是，竟然说为什么会这样事情发生呢？他说我睡着了。你想这个兵丁的下场会怎么样？接着我们看第十四节，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换句话说，就是说你不要担心，如果罗马巡抚听见了，我不会让你们受罚或者判死刑的。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这些兵丁受了贿赂，他们就编出这些空洞的这些故事借口。这个是在第一世纪对主耶稣基督复活他们所做的这些传言假见证，而对那些不信的人，直到今天我们这个世纪里面，也会人也会去思想，当他们找不出其他的说辞的时候，借口的时候啊，他们也会说啊，也做一个假借口啊，说啊耶稣不会从死里复活。可是他们并没有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明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对于福音的大使命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坦白说，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各走极端。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主耶稣吩咐门徒们大使命，就是后来就制造了有些纷争。有一种极端的派就认为大使命是单单给教会的，他们对这个道理笃信不疑。另外一个极端认为大使命对我们现在的人说毫无意义，所以必须要从教会的形式里面把它除掉。这两种我认为都是错误的观点。我所要必须说明的，马太福音的大使命是直接给基督徒的责任，就是我们的责任，给我们的使命，而且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所要遵行的。但这并不是说这个大使命没有终止的完成的一日。我个人确信有一天这个大使命就会告一段落，这是很明显的。马太对主耶稣复活的事情他并没有做出全部的记载，没有所有的事情都记下来，同样的他也没有对福音大使命做出一个完整的记录，把细节都记下来。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主耶稣复活的主所说的任何话，我们要把它综合起来，从各方面来把它来看，从一个整体来看这个福音大使命，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现今或者我们在未来如何来实行这个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必须要和其他的福音书互相整合起来，特别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说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而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记载的。我们是主耶稣的见证人，我们必须要领受上面来的能力。接着请看十六十七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有些人敬拜主耶稣，也有一些人对耶稣还是存疑。已经经过了两千多年了，也许到今天还是有人会有这种想法。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属于哪一种的？我想我们是敬拜主的人，不是常常疑惑的人。接着我们看第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主耶稣是以君王的身份说这样的话。接着我们看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确信这个事情会在大灾难时期或者千禧年出现的时候就会这个会实现，但是这也适用于今天你跟我，我们要去传福音，完成这个大使命，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从一开始教会就是奉三位一体的真神父子圣灵的名用水给人施洗。甚至使徒保罗虽然他并不是奉差遣去为人施洗啊，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四到十七节他说他不是奉差遣去为人施洗的，也在早期的教会里面他也实行施洗的事情，奉父子圣灵的名。很明显呢，这是三位一体真神的一个明证，一个证明。接着我们看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特别请注意，在这里的教导也是教会所该做的教会的使命，一个重要的使命。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那里也有记载，主耶稣所教导的不单单是只有在福音书里面出现，其他新约的书信里面都有出现。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二节都有记载关于传福音福音的使命，我就与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世界是指什么呢？这个原文希腊文就是表示说世代的意思，世界就是这个世代的意思。世代主耶稣应许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这个世代的终结，就是我们要借着主耶稣的大能，大使命是可以实践出来的。我们看过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大使命，也知道这个大使命，我们要思想一下其中这个大使命里面有没有有些地方没有提到的一部分，你有没有 看出在马太福音里面他所记载的当中有什么东西他省略了，没有提出来。你想出来吗？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提到关于主耶稣升天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后来又升天了，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关于主耶稣基督升天的记载，为什么呢？我想很明显的，因为主耶稣的国，主耶稣的神的国，他的国要建立在地上，在地上建立他的国。马太福音在这里说明，这位君王是要留在地上执掌王权，因为他是地上的君王，在地上执掌他的王权。路加福音24章49节53节以及使徒行传1章6到11节都有记载有关于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的事情。当神的教会主耶稣要来把他们提升到空中的时候，就是被提的时候，教会被提的时候，主耶稣会亲自将教会带离这个世界，与教会同在。我们被提到空中与主同在，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他已经升到天上，是因为教会要被提的缘故，说耶稣升到天上去。但是马太福音是描述有关于主耶稣是大君王的福音，主耶稣他出生他就是一位大君王，主耶稣行在地上他一生当中他也是与君王的身份出现，主耶稣受难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位君王，主耶稣是以君王的身份来复活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要从天上再来，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就是我们从整个马太福音所看见所学习的，知道主耶稣就是一位大君王，这位大君王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感谢神，这一个多月来我们一直在查考马太福音里面的内容，盼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从马太福音里面学习到查经的一些方法，特别最重要的是领受马太福音所告诉我们的信息，就是主耶稣作王直到永远。巴不得今天凡是参加听讲我们这个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盼望我们继续的来学习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借着圣经我们越来越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责任。神把的福音的使命也放在今天每一位信主的人他们的手中，今天凡是教会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责任与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分享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王，要带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盼望我们每天也能够学习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也是他是一位大君王。盼望今天开始我们都是尊主为大，尊主为王，这是马太福音所告诉我们的重要的信息。我们也参与福音的事工与别人分享。我们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参加这个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我们下一次要开始查考出埃及记，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我们每次都是这个节目里面一卷是新约，一卷是旧约，所以下一次我们开始要查考出埃及记，盼望你每一次在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啊，先自己啊做一些预备，或者说能够把出埃及记啊全部的先读过一遍，当你已经读过一遍以后啊，再来参与听讲的时候啊，就要比较容易领受，这样能够得到更多的益处。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你的读经心得，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